弟兄姐妹平安，10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Prize but don't trust， 珍惜但不信靠，引用的是箴言10章15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富足的人有财富做保障，穷苦的人却因贫困而败亡。那在今天 Prize but don't trust， 珍惜，你要珍惜财富，但是呢你不要信靠它。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希伯来文财富这个字啊，这个 home 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啊是阳性名词，就是指财富啊或高价值的东西哦。那这个字呢有一半是用在箴言书里面，那我们被告知说你要珍惜它。那严格来说呢，另外一半啊，这个字另外一半被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却被告知说你不可以信靠它。比方说箴言12章27节，懒惰的人呢不考打猎所得的，但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这个在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惰的人呢连打来的猎物都懒得煮，但勤劳的人珍惜自己赚来的财物啊啊。那第二个经文呢，我们被告知你不要信靠你的财富，是13章第7节，讲到说，假作富足的呢却一无所有，装作贫穷的呢却广有财物。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假装富有的呢却穷无一物，假装贫穷的呢却拥有巨大的财富。那第三段经文呢，就是19章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房屋和钱财是祖宗遗留的产业，贤惠的妻子是主所赐给。那第四个最后一个经文就是29章第3节，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喜爱智慧的使父母愉快，和妓女厮混的浪费父母的钱财。所以你看到不同的经文里面，不管是翻译成财物或者翻译成钱财啊，都是用希伯来文 home 这个字。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啊，这个字呢有一半啊，在箴言书使用的时候呢，你是被告知说要珍惜它，但是另外一半被使用的时候呢箴言书却是告诉你什么，不可信靠它。所以呢这个字，同样的字，在箴言书里面有一半是告诉你你要珍惜，有一半是告诉你你不可信靠。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说，这个显著细微的差别，这种平衡呢，就表达了智慧对金钱的处理的方式。那这里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金钱能引领富有的人看金钱如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坚城坚固城，而不是仰望主。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但呢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贫穷给他传奇化，把他浪漫化啊，因为贫穷是一种奴役，好像箴言22章第7节讲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富足的人呢管辖贫穷的人，债户成为债主的仆人啊。那亚伯拉罕呢因为神的祝福而极其富有，你去看创世纪20章14节到16节，你看哈，那个亚比弥勒王就把牛啊羊啊仆婢都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然后呢亚比米勒就对亚伯拉罕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然后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两银子啊，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在众人面前就没有不是。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确是得到很多的财富啊。然后呢约瑟、约伯和大卫也是。所以呢累积的财富或者庞大的收入本身呢并不是邪恶，没有邪恶。不过呢你一定要注意哦，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提醒你，然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越多的财富给了你，那你就越多的被神有要求的啊。 所以呢，富人、有钱人呢，是他们财富的管家，而不是财富的拥有者。那耶稣在跟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哈，那个年轻人就当官嘛，啊，很有钱，在面谈的时候呢，耶稣也很生动的补充了啊这一节箴言呢。这一节箴言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你的财物呢是你的坚固城，那真是糟糕哦。你去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耶稣要这个有钱少年官变卖所有一切啊，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他，然后这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走了，然后耶稣就讲说，哇，有钱人要进神的国真的很难哦，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就容易把钱当作我们的安全感，信靠我们的金钱，而不是信靠，不是仰望我们的主。结果呢，我们就以为金钱就是我们的坚固城哦，很坚固啊，我们这个就没有问题。但其实不是在，不是你认定的这样子，说有钱你就很安全了。所以呢，第二段最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讲到耶稣跟有钱少年官啊，在面谈这个互动过程呢，就很生动的补充了今天啊我们讲的箴言的这一节箴言，就啊你千万别把你的财物呢当作是你的坚固城啊，把你的安全感都放在财富上面。那耶稣在那里呢，就向我们显示了巨大的财富啊，巨大的财物啊，或财富富有是如何也很容易会毁灭掉我们的。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啊，在挑战我们反思的问题，就问你在哪里看见缺乏金钱啊，没有钱在某人身上已经有这种毁灭性的效果呢？啊，在带给这个人身上毁灭。那你在哪里看见啊，这个 abundance of money？这个金钱哈很富有很丰富啊，但是呢却也有它毁灭性的效果。意思就是说，你在哪里看到穷人太没有钱了，然后这个人呢因为没有钱就整个被毁灭掉。你又看见哪一个有钱人因为太有钱了，那当然这个有钱呢也是带来毁灭性的效应啊。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说，天父啊，这个我们很容易是一个有钱的少年官，就是像他那样过度，真的很容易过度信靠他自己的金钱啊，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失去金钱在牺牲奉献上，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信靠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就没有办法牺牲奉献把金钱给舍去啊。但你的儿子是真正的有钱少年官，因为他的富有是无限的无穷尽的，他的牺牲呢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那所有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我们求你在我们对金钱的这个立场上呢使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阿们。那今天呢就是用箴言这一节经文来告诉你就是有钱跟没钱有钱你容易信靠你的钱作为你的安全感，没有钱你容易贫乏，然后呢会带给你败坏。那有钱没有钱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标题就是 Prize but don't trust 你要珍惜但是你不要信靠。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想象的你想想看希伯来书有在讲到财务啊富有啊有钱啊钱财的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字一半都告诉你你要珍惜，有一半箴言书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告诉你哇你不要信靠它。怎么样珍惜但不信靠呢？也就是说你对金钱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如果呢你信靠金钱，你信靠金钱，可是这个金钱成为你的安全感，然后呢你不是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呢，这个金钱反而呢会让你成为金钱的奴隶你会去秀有钱，你生活会腐败，你甚至不会去珍惜劳动你吃喝嫖赌，所以呢真的会带来毁灭性的这种效应其实你在有钱的富二代富三代什么我爸是什么什么或者是这个游手好闲啊什么的，其实我亲自看见过在 W 城市呢，他们因为都很有钱，爸妈都做生意赚钱我就看到这些传道，因为他们都是代职的嘛，他们真的是赚了很多钱经商，然后孩子呢就没考上大学 啊，没考上一本二本三本都没有，那没有呢，那在家嘛，那你十八岁啥事都不做嘛，就浪荡浪荡。第一年呢还觉得因为还年轻嘛，啊，还没所谓的啊，高中生要进大学，还没真正的成年人，但也个子长得够高壮了，不成熟，但也是一个小大人模样啊，还不是就顶多就是啊，在镇上走走啊，在街上玩玩啊。第二年第三年呢就开始跟一些游手好闲的，然后就为也不能说他们为非作歹，就是好吃懒做这样，然后整天呢英文叫 hang around， 就是都厮混在一起。然后呢你说他做坏事嘛，也没什么坏事，但是就是这里呢就是玩那个桌游啊，然后浪费时间啊，然后呢甚至就是哪里好吃就吃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浪荡歌，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恶，那就别提积极的做什么去开房间啊，泡女人啊，等等等等啊。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就这样五年下来，然后这孩子23岁了，这个父母亲疯掉受不了，然后呢就找我去辅导。哇，这个孩子真的那种骄傲，把脚翘在那个茶几上，那我这个父母亲就是很难受。后来我就当着这孩子面前讲嘛，我说很简单，我说你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哦，你们这个钱财从现在开始就找教会人哦，像在美国一样叫信托，美国真的是有这种 trust fund 信托基金了。你孩子没有成年人，然后父母亲如果万一死掉怎么办？那你拿到钱，你吃喝玩乐怎么办？好，就找信托，然后成立信托基金，然后有一群人来管理你的钱财，然后呢就限定你什么时候可以继承。我说很简单啊。你呢，如果你怕你突然之间过世哦，你就把这个钱财呢信托叫教会管理，然后呢规定叫孩子成年人，那你孩子已经23岁成年人，就是说他一定要一份工作做一年，而且呢没有游手好闲，没有请假什么的。那如果做一年了之后呢，可以把你的遗产百分之多少给他，他如果想做生意的话哦，你现在不能，他现在说妈你给我50万，我说你别给，因为他说什么我要开面包店，你现在有没有去面包厂去做面包师傅做学徒？你开什么面包店呢？你原料做面包都不知道呢，你开什么店？你就到什么店去，从最基层的干起，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讲那如果他要做一个什么，他要做一个工作，三年内如果怎么样，五年内怎么样他如果一年一换，如果一年一换连换三年，他也没有资格继承这个钱财，都没有。然后如果他一年没有一换，三年五年才换，那他也不是马上继承全部的钱财，要百分之多少，然后看他接下去工作的态度等等等等。就当我这样讲说，哇，那个儿子气得跳脚，说你是谁，你给我滚出去。我也很不客气说，应该出去的是你吧，不是我吧，我是你妈妈请来的客人啊，是你妈请我来的，你妈请我来就是在谈你的问题，所以应该是你出去吧。然后我就讲说，如果这个孩子呢，我就继续跟这个妈妈讲，跟这个传道人讲，如果你这个孩子呢继续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你死了呢几年，比方说五年给一个期限，他都没有达到你要求他勤奋工作都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因为说那钱财就全部奉献给教会。哇，这个儿子哦真的是跳脚。然后妈妈就告诉他，你去后面给李老师端茶，他就毕恭毕敬的跑到后面去端茶。自从我那样讲完之后呢，他们就收敛很多。然后第二年第三年还跟就没有那么再出去街上玩到那晚上11-12点才回来，就收敛了一点。然后就跟爸妈说借我20万，然后我要去哪里工作。那我就跟这个母亲讲说，不给他你让他先从学徒干起，先到工厂去做工。因为这样太有钱了，有钱到一种程度生命都败坏了，所以呢no good 不好不好。但是没钱呢，没钱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有钱呢，你信靠他，你挥霍，你浪荡，你不容易奉献金钱给神国，你都拿来自己吃喝玩乐，甚至呢一种好，就是说用一种很好听的话说，我要留给我孩子子孙家产，但其实呢就是面子上很光荣， 在你的家乡觉得哇你是有钱人，你可以留给孩子金钱，哇你太有钱，你太是好父母亲，你太能干，你太有成就，那你的存在意义跟价值就满足了。但是呢当你把这个钱财给了你孩子的时候，你是害了你孩子。其实我们说过，给你孩子最好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你还是从小按照真理之道管教你的孩子，教育你的孩子吧。那没钱也是问题啊。没钱，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讲的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你不要把钱财哈，把这个没钱 poverty 把它romanticize 就是把它浪漫化，把它美化，把它传奇化。其实贫穷是一种奴役，贫穷就是像箴言22章第7节讲的，你就是做人家的什么奴隶嘛，因为你欠人家债嘛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反思啊，为什么会贫穷当然我们说贫富差距这个我们先不谈，我们自己如果劳力赚钱，你不要那种什么想要很偷懒，你不要想什么吃什么今天赚今天花，如果你把当花的花当省的省，当奉献奉献，这样子按部就班来的话，其实你不会成为贫穷的，你最起码有饭吃，虽然你过的不是富有人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吗，白馒头蒸热加一个鸡蛋吃也挺好吃的，也蛮营养的，真的真的。所以呢不一定每一天都要吃山珍海味的，不一定。那当你贫穷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很容易会有嫉妒啊，嫉妒有钱人，会有各式各样想要谋害啊凶杀啊这些都会出现的甚至愤世嫉俗啊，其实都不必要。其实穷你就好好按部就班工作嘛，工作了几年，就像我们在美国刚从学校毕业，我们都是打工啊，真的是打工赚自己的学费，然后毕了业呢找到工作呢那比学生时代好一点，因为收入就比打工高一点嘛，但是呢你还是要什么省吃俭用嘛，所以呢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就是什么买房子啊住，没有了，我们都跟人家合租。我记得我那个年代我读博士班的时候呢，我还好一点，就是我租了比方说三个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最小的房间。那我那个年代啊 ,85 年 ,87 年 ,90 年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读研究所的，你知道他们那个三个房间的公寓我像我们公寓就是每人一间每人一间就三个人住。但是呢中国大陆来就是这样大房间两个人住，中房间没有太大了，没有太大就是一个人住，小房间也是一个人住，那按比例按比例那个房就月租就少一点。然后客厅比方说客厅美国的客厅通常都蛮大的。客厅呢你也把它隔成四等份，然后用行李箱用那个比较简便的那个拉就是那个窗帘那种很简便，这样一隔，那每个人呢都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面，那就50块，我记得那时候是50块，所以客厅是200块，每个人50块美金那个年代。然后呢小房间就175块。当然你是要按照这个价把它想成今天的物价，那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条件嘛，所以呢就是这样。但现在大家毕业了工作了，慢慢有工资的固定了，那当然我们就不会去四个人分一个那个空间嘛，我们开始有自己的一个房间跟人家租分租有一个房门。就像我刚开始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在纽约的时候也是跟人家分租一个房间嘛，有但是至少有房门嘛，然后慢慢。所以呢你怎么去看你有多少钱怎么生活我觉得那个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什么什么的操练吧，我忘记了那个全名了的那个Foster 写的就是要我们呢衣服呢该有几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呢一直买那除非你身材变化了那你才去买，就是说要操练简朴生活简单朴素简朴生活的操练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假作富足，我们会假作我们想要炫富，好，我们会拿金钱来作为我们的安全感，作为我们的身份，作为我们的地位。但是呢 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告诉我们说，财富或者财物啊，你是不要信靠它，不要信靠它作为你的身份，作为你的地位，作为你这个人被尊敬。你被尊敬是因为你的所事，而不是你外在所拥有的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呢，金钱是拿来推动神的国，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了，你不要以为你拥有这个金钱，你不是金钱的拥有者，你是金钱的管家，神会向你要这笔账的，你知道吗？同样的，比方说你们朋友圈里面有同样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啊，同样的生意等等啊，也花同样的劳力，同样的人品。并不是说你比较好他比较差，没有，都差不多。那为什么他花一小时你也花一小时，你可以赚1000块他却只赚100块？那真的是神随己意，你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的国，神在救赎的过程，让我们每个人学生命的功课，得救，包括成圣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随己意所量给每一个人的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如果跟你比较有钱，好像我曾经一度很有钱啊，我真的很有钱，我可以买房子的啊，我的同事都已经买了3栋了，那时候工作没几年，那我工作没几年，我的钱，我们那时候真的要买房子，因为我们这么有钱，然后我们又非常的低利贷款啊，我们真的不要说3栋啊，6栋也是没有问题啊。那今天呢，你知道你今天在我的家乡你拥有6栋房子，那你简直是千万亿万富翁哦，真的真的。但是呢，金钱是拿来推动神的国。从我信主，我的牧师讲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深深刻在我脑袋瓜。从不懂得奉献啊，不会奉献，觉得11为什么要给教会，觉得应该先给我妈，一直到最后呢，就这么简单啦、你工作所得1/10，你教会11奉献，本地本家的教会。然后呢，1/10你自己生活。你说老师不行啊，我家2个孩子很会吃。那很会吃也吃不到那么多吧。好，那算1/10好了。然后给你爸妈1/10，那就1/4。1/10剩下的钱呢，你就不要拿来吃香喝辣的，拿来说什么要给孩子啊什么的。不，你给孩子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剩下的钱你干嘛？就是推动神的国啊，周济穷人啊。教会里面如果有穷人，然后你还很有钱，你要小心，神会找你要这笔账，因为你对穷人呢，雅各书说嘛，你怎么可以说你平平安安去吧，然后你一点都不帮助他？你说老师，可是我帮助他，那他天天吃我的，他会游手好闲。那你如果担心的话，你就出钱资助他去学一技之长嘛，对不对？你帮助他嘛。所以有钱人多给谁，神就向谁多要。有钱本身并不是邪恶，但你怎么使用它，你的心态对待金钱却是神要审问的。然后有钱的少年官很难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牺牲的心态当中把金钱拿出去资助穷人。但是耶稣呢，是最富有的，无穷尽无止境的富有，是我们很穷，他很富有，但他反而使我们富有，他把他的富有给了我们，使我们这些贫穷呢竟然可以富有，然后他就娶了我们贫穷。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来了，他做成了。今天我们去思考在神国里面你要回去再听1月份的，就是金钱你一定要慷慨，慷慨的给，慷慨的给，到最后呢，你会享受到在灵里面的自由。好像我们讲说过5关斩6将，第一关就是金钱，金钱的奉献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受金钱的辖制，你很得自由。我是没有办法跟你形容这个啦，但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这样啊。所以金钱对我来讲真的在神的国里面我真的是很得自由。为什么？因为钱都奉献了嘛，我自己呢不需要留一分钱给我自己。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服侍就是为了钱的话，那你真的大错特错。你可以指明我所有的罪我都有可能你拿这个告状到上帝面前告我都有可能成立，唯独这个金钱呢你大概就没有办法成立。为什么？因为连奉献我根本就，这个钱就是要推动神的国，这个钱是拿来 我的钱都是拿来服侍用的，那就算别人奉献金钱给我，如果他直接买电脑给我，是他直接买给我，但他如果把金钱奉献给我，然后我需要他指明说买电脑，那我就去买电脑，他如果不指明，然后我电脑呢，如果我不需要呢，那我就奉献给机构这笔钱，也就是说包括我的讲员费教导费全部都是到机构，包括辅导。所以你不要说，哎，老师你为什么辅导我们收这么贵哦？一堂45分钟6000块，除非呢我们放出来做观摩，做观摩你才收我们少少，那是因为我就是要培训本地本家的人嘛，在如此这般我们那么辛苦服侍，把你们放第一优先，为什么？就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被训练被培训出来，然后培训到最后呢，你来做教导你来做辅导嘛，你的生命一直往神的方向走，然后你很懂得以基督为中心怎么去落实，要不然呢，要不然干嘛训练你们，干嘛那么辛苦飞来飞去训练你们。所以呢，为了让你不要直接来找我啊，为了这个缘故啊，那你找别人，别人收费比较便宜，你别来找我。那你说老师，那我愿意被观摩，好啊，你愿意被观摩的话，那是为了大家，为了如此这般那地的辅导人员啊，传道人，那我们可以开放让他们进来学习嘛。所以啊，说穿了一句话，我们怎么样去在金钱里面得自由？一旦你在金钱里面得自由的时候，你真的再也不会是奴隶，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一关得胜的话，你接下去在什么面子啊，这种比较无形的面子啊，这种时间啊，这种现以下，你就比较能够去，因为物质上是看得见的，你能够把它舍。那看不见的部分呢，你就知道当你享受到在物质上舍，你过简朴的生活的时候，你会真的很自由的，在其他过五关斩六将那边时间金钱现以下，还有自己当得的权利为主耶稣基督缘故而放下等等，你就比较容易做到了。那我自己真的很明显看见金钱在人身上有毁灭性的效果，但同时我也看见富有在一个富人对有钱人也真的是带来毁灭性的效果。我真的看见穷人呢就容易游手好闲，有钱人也会，穷人容易嫉妒，有钱人容易炫富，穷人容易愤世嫉俗，有钱人容易贪得无厌，穷人呢可能会犯罪去偷，有钱人呢可能就是经济犯罪、白领犯罪、智慧型犯罪，偷那种偷抢是更无形的，其实都一样，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看见，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要更多的金钱，特别在如此这般那地，我都觉得，哎，真的这个魔鬼撒旦真的好可怕，他真的会让这个物质文明越来越物质文明。当物质越来越物质化，人们什么都用金钱来金钱化的时候，连爱都金钱化，真的很可怜啊！想一想那有钱的少年官，再想想耶稣，再想想耶稣。他牺牲他自己，然后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我觉得如果人特别是基督徒在金钱这关过不了的话，他其他都别谈，真的好可怜。所以呢，今天提摩太看有的牧师要我们珍惜，但是呢，因为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珍惜，但我们不信靠他，我们并不认为他给我们安全感，他可以买给我们，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买来健康，买来生命，买来什么。那你说老师，可是穷人家就付不出那个医疗费就死了呢？重点不是你在今生岁月的长短，而是在神国里面你的生命品质，对吧？我如果在地上27年就被主接走的话，但我信耶稣了， OK， 只是活着的人舍不得我而已嘛，真的舍不得啊。那舍不得，那我只好说，神，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嘛，是很难啊。这个生老病死是罪的咒诅，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所以肉体衰残，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你能吗？还是这个只是对你来讲，你背用背的用来劝别人，但对自己却没有用处呢？最近呢因为收到人们给的那个信息然后呢他给完之后他马上退了群，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 但是当他起来的时候呢，我一点也不生气，也不伤心，我反而为他感到很担忧。因为你是今天才加入，然后你留了这个辱骂我的信息，然后你就退吗？还是你曾经听了很多？那你听了很多，你对真理应该有某种的分辨能力。为什么你自己会这样然后指名道姓来骂我？我是犹大吗？我跟你讲，这么多年哈，人来人往。那以前我的主管就跟我说过，我们这三十几年来被人家破坏了，写信到众教会了，骂我们的不知反几，但如今骂我们的人安在？没了，这只有我们还是继续服侍，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为人的品质啊、越来越知道我们是真基督徒。那你说、你是真基督徒，可是你脾气很坏啊？对对对，这个我承认啊。你说你好吃懒做啊？对不起，这个所有认识我的人一定会摇头笑你。你说你贪爱舒服，那所有人也会笑你。你说你贪爱金钱，那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那如果你说你这个人不恩慈，其他人会点头说对，这个李老师骂起人来真的不恩慈。所以呢，当你听了别人，你不了解我，你听了别人，然后你就有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说我们讲过谣言是到我们这里要停止的。如果今天张三跑到你面前说李四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要讲就是说，哦，听起来好像你跟对方有一些过节哦，那要不要我把你们俩请出来吃个饭，你们聊聊是不是有一些误会要打开。你听了别人在你面前讲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止住他。怎么止住呢？那圣经上都是有教导，我们前阵子不是也讲了吗？论人是非，对吧？你要做和平之子吗？哪能不听然后就把这个人给定罪了呢？不过 God knows everything， 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定我罪也没用，因为 I don't even care， 我根本都不在乎。那如果你耍阴的还要再出阴招呢，那我就会说啊，神许可啊，大不了就什么，大不了我就如此这般那地，我就不去了嘛，我不去你知道吗？泥土反而很高兴说，啊，老师来了，来我们这里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对吧？如果神不要我去这里，神就会带我去那里，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无所谓。那你说，那如果他不但来阴的破坏你的名誉，我的名誉算什么？人怕出名，猪怕肥啊！我要这些干嘛呢？对不对？我是什么样子，上帝会不知道吗？我最近的同工会不知道吗？那你说，老师，那万一你被人家给杀了呢？万一你这个那被人家下毒呢？万一你自己，那再讲难听一点啊，万一我自己出门然后不小心给车祸撞了呢，然后就死了呢？诶，死了，嘿，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活着如果是与你们有益处，神会留我生命。我若活着与你们没有益处的时候呢，神就会袭了我世上劳苦，把我接回天家。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接我走，是被人家谋杀，被人家毒死，或自然病的终老死亡，或者出车祸，OK 啦，对我来讲，人都回天家了，还管地上报纸登这个人是怎么样，对不对？哦，我就担心自己进不了天堂，但是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所以 definitely 肯定我会上天堂，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如果你认为我以为我自己有好我就可以上天堂，你大大的错误，因为我从来不认为 I'm worthy， 我配得上天堂。 No 我不，但是我唯一有资格 qualify， 使我有资格上天堂，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所以呢，你珍惜你的身体是 OK 啦，但是肉体会渐渐衰残，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你珍惜这地上的所有的财物，所有神的祝福都 OK 啦，但是要有优先次序。而且呢，神给你什么，神一定会向你多要。神如果给我有推理的能力，那神肯定就是要我好好做教导，逻辑性强。神如果让我很怜悯人，那我一定好好去关心别人，爱别人，对吧？这都是神给的嘛。所以啊，不要太为自己吧，包括金钱也是一样。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提摩太凯勒牧师教导我们，如果贫穷，我们容易变成奴隶也不好，如果有钱，我们容易信靠金钱也不好。所以怎么样去平衡看这个，就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这个钱财是要拿来推动你的国，而不是拿来让我的后代子孙吃香喝辣，游手好闲啊，当然也不是让我们自己去炫富。所以请帮助我们常常思念你自己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而使我们成为富足。请帮助我们因此了解你的牺牲，因为这个你的牺牲自己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有限的能力上求主拓展我们，使我们真明白你的牺牲，使我们真明白因你的牺牲自己使我们贫穷者反成为富足，因为你的牺牲使我们这些自私人反而能够成为慷慨大方。因此请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一切美善的祝福，但不信靠那些祝福，我们的信靠就单单在乎你自己，单单在乎耶稣你钉十字架的救赎之功。请帮助我们，好让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这个灵修内容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对金钱，对任何你给我们的祝福有一个平衡的观点，而且不是只有限于头脑的观点，是真的在生命当中可以操练，可以活出来。求主祝福我们当中有钱的人呢，让他们如果为了你的国度，他们多多的把从你这里得的福去资助穷人，去资助神的国，去推动神的国，就求你大大加添他们。如果他们的金钱只是成为他们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证明，他们这个人的能力甚至留给子孙，甚至给自己留名，主啊，你就击打他们，不要让他们有钱，免得呢他们不是你有钱的好管家，反而在你面前哇要受，将来要受你对他们这个管家职分的审判。那我们当中穷人呢，求主你自己呢让我们呢安于贫穷，我们呢在你的面前勤劳工作，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但结果呢就交给你，求你让我们呢是有饭吃不会饿死，但是呢不要让我们呢去偷窃，去嫉妒别人。但是如果我们穷人当中是那种比较会愤世嫉俗的，主啊，也求你真的是在他周围兴起，让他看见神国里面的确是有敬畏神的人，存着敬畏神你的心可以去资助他。但是呢让这样的穷人呢不是去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惯，而是或者是愤世嫉俗或者是论断嫉妒凶杀偷窃，而是真的在自己的生命美德上，虽然在物质财富上他们是贫乏的，但在他们的生命上却因为跟你紧紧相连，他们是富足，他们反而在看起来物质贫乏中精神上却是富足，因为与你相连结。求你按你自己的美意分别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或富足或贫穷，因为有主 That's enough 就够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